伯父母，各位弟兄姐妹，主里平安。所以会选这一段经文的原因是说，真的感觉到在这一段时间里面，可以感受到许多的肢体，许多的弟兄姐妹好像在一些生活的困难、身体的疾病，甚至是许多苦难的里面。那么当我思想这个礼拜要跟大家分享什么信息的时候，这段话就进到我的心中。有的时候我们好像到了一个地步，甚至连祷告都难，祷告都祷告不来的时候，圣经上告诉我们说，圣灵用说不出来的叹息替我们祷告，所以就有这个负担想跟大家传讲这一段经文。可是这段经文虽然很熟啊，那么我可能也很早以前就会背，可是真的好好思想这一段经文，真的思想这一段经文原来的意思，真的查这一段经文里面的一些特别的字眼，到底它原来的意思是什么时候呢？那我发现呢，不单单圣灵有说不出来的叹息，我自己心里面有说不出来的叹息。那么到了昨天晚上呢，几乎想要说，哎，我有没有办法换一段经文来讲？好，那么但是今天还是这样子上来了。所以我想我们在开始的时候，我们再一次来仰望主。亲爱的主啊，我们仰望你，孩子谦卑向你承认，其实真的不是人能够讲什么。孩子也再一次的向你承认说，这是你自己的教会，这是你自己的百姓，这是你自己的羊群，求你照着你所知道羊群的需要，你是监察人肺腑心肠的神，孩子不过是一个器皿，愿你今天自己来对我们每个人的心，照着你的旨意，照着我们的所需要的来对我们的心说话。主啊，在这样的一个时代里面，人饥饿非因无饼，干渴非因无水，那是因为我们属灵里面有一个饥荒，我们需要得着你的话，成为我们生活里面的帮助，成为我们属灵生命的粮食。所以亲爱的主，今天早上求你发言，请说，仆人们静听。祷告是奉耶稣的名，阿们。这段圣经是怎么来的呢？也许我们很快回味一下，从罗马书第五章第一节开始，怎么样达到这样的一段经文。罗马书第五章第一节，圣灵感动保罗，他就说，我们既因信称义。那表示说，罗马书第五章第一节开始，保罗就特别提到因信称义之后的生活是怎么一回事。因信称义并不是一个终点，因信称义是基督徒人生的一个起点。第五章第一节开始提到我们因信称义，许许多多的福气。第六章第一节跟第六章第十五节，保罗特别提到说，我们既然因信称义了，那我们个人跟罪有什么样的关系？六章第一节说，我们可以人在罪中叫恩典显多吗？六章十五节，我们在恩典里不在律法底下就可以犯罪吗？在两个地方保罗都用最强烈的话来讲说，断乎不可。我们因信称义了，那么是我们地位上的一个改变，但是不单单这样，在我们实际的生活上，我们要能够胜过罪。可是我们实际的生活上到底怎么样胜过罪呢？我们因信称义之后，是不是我们仍然有挣扎呢？在第七章里面，保罗借着讲到律法的时候，也讲到在罪里面的挣扎。我们都非常熟悉第七章的第七节到第二十四节，特别是二十四节好像是这样的一个呼喊说，我真是苦啊，谁能救我脱离这取死的身体呢？有许多人在那边争论说，这到底是保罗信主之前还是信主之后的经验。但是原文的这一个动词用的都是现在式，也许我们有足够的理由相信这就是保罗信主之后的经验。可是并没有停在这里，七章二十五节保罗被圣灵感动又说，感谢神，靠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就可以脱离了。可是实际上怎么样靠着主耶稣基督脱离呢？ 第八章第一节告诉我们说，如今那些在基督耶稣里的就不定罪了，因为赐生命圣灵的律在基督里释放了我，使我脱离罪和死的律了。所以在实际的生活上，怎么样可以过出一个成圣的、胜过罪恶的一个凯旋的生活，乃是靠着神灵、圣灵而行。所以圣灵就是我们基督徒所以能够得胜，那么顺从圣灵就是我们基督徒可以胜过这个世上苦难跟软弱的一个秘诀。所以第八章第一节开始一直到第三十一节都特别提到说，特别提醒我们说，我们要顺着圣灵而行就可以胜过肉体。那么然后在这个地方也给我们一个很重要的保证，就是有圣灵已经住在我们心里，这就是我们需要另外求的一件事情。我们所需要的就是好好学习来顺从圣灵。可是在第八章第十七节好像又有一个转折，这个转折就是说，虽然因着圣灵的缘故我们与耶稣基督一同得着儿子的名分，底下有一句话说，我们若是与他受苦就与他一同得荣耀。在这里给我们另外一个重要的暗示，就是基督徒在世界上面的人生不见得都是一帆风顺，在基督徒的人生里面仍然有苦难。那么从八章十八节开始一直到第八章的二十五节，好像圣经上就提醒我们说，这个苦难的本质是怎么一回事。八章的十九节到二十二节讲到受造之物的劳苦，八章的二十三节到二十五节讲到神儿女的苦难。可是在这个跟这个苦难相对的就是一个荣耀，受造之物叹息劳苦，那么在这个劳苦当中就产生了一个盼望。同样的，神的儿女也一样叹息劳苦。神的儿女是什么人呢？是有圣灵初结果子的人，也一样叹息劳苦，深想怎么样呢？要能够生子得赎，能够脱离一切败坏的辖制。这是圣灵所做的工作，圣灵所做的工作就是让我们可以在苦难当中仍然有盼望，仍然能够等候。这就带领我们来到第八章的二十节、二十六节，他说：况且我们的软弱有圣灵帮助。那么况且这一个字，另外一个可能的方法就是照样，或者说是同时，吕正中的译本大概就翻成说照样。所以意思就是说，第八章的二十六节这个照样我们的软弱有圣灵帮助跟前面是有关系的。怎么有关系呢？可能是跟前面第八章的十八节到二十五节来做比较。前面的十八章，第八章的十八节到二十五节告诉我们说，在盼望当中使得我们能够忍受苦难。那么如果在盼望当中我们能够忍受现在的苦难的话，那么现在的苦难我们该怎么做呢？我们是不是就逆来顺受，等着有一天荣耀的这个实现呢？那么基督徒的人生并不是这么样子的消极，基督徒的人生也不是这么样子的悲观。同时我们的软弱有圣灵帮助，是的，在盼望可以让我们忍受现在的软弱，但是我们忍受现在的软弱也不是靠着我们自己的那一股意志力在那里硬撑。同时同样的，在我们的软弱当中有圣灵的帮助。所以如果我们要整个看第八章的话，我们发现在这个地方第八章提到圣灵帮助我们胜过罪，圣灵初结果子的人就是我们这些信徒，我们里面有盼望就能够忍耐，而且呢圣灵在现在他能够帮助我们这一些软弱的人。在这段圣经里面有很简短的这两节的圣经，可是有两个非常关键的字，一个就是帮助。帮助这个字呢是由原文是有三个字连在一起的，头一个字是一起，第二个字是面对，第三个字呢是拿起来。所以有人说这个字呢像是一个图画的一个字，就好比地上有一个很重的木头，一个人绝对搬不起来，可是我们一起，我们面对它，我们就能够把它抬起来。这是这一个字最初像是图画一样的一个字。那么另外一个字呢就是在第二十七节看见的哈，圣灵，就是圣灵它怎么样呢？他代替我们祷告，监察人心的，晓得圣灵的意思，因为圣灵照神的旨意替圣徒祈求。这个替圣徒祈求的这个替这一个字呢， 替而代祷那个字也是同样是一个很特别的字，这个字是由两个介系词加上一个动词合在一起的。好，前面那个介系词就是代替的意思，第二个介系词就是代中间，那么最后那个动词是什么意思呢？原来的意思呢就是打中目标。好像在这边告诉我们说，我们的软弱有一部分的原因是说我们软弱到一个地步之后，甚至不知道该怎么祷告，甚至不知道该祷告什么，甚至当我们软弱祷告的时候，我们所祷告的东西都不见得是正确的东西，都不见得是我们真正需要的东西。可是圣灵在这里做一件事情，尽管我们自己不见得在意识上非常的清楚，可是圣灵做一件事情，他代替我们祷告，而圣灵祷告是完完全全合乎神的心意，所以圣灵代替我们祷告，所祷告的就打中了目标，所祷告的就一定会成就。所以简单的解释一下这段圣经里面一些文字上的一些问题之后，我想从以下三方面跟大家分享。头一方面，我们看到在这个圣经里面，因此就让我们看出三个很清楚的一个对应或者是对比。首先，圣经上提到我们的软弱，那么甚至软弱到一个地步之后，不知道照所应该祷告的来祷告。第二件呢，我们就是看到圣灵对我们的帮助，是怎么个帮助法呢？用说不出来的叹息来替我们祷告，等一下我们会稍微解释一下这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意思。第三方面，圣经上既然告诉我们说我们甚至有可能软弱到一个地步不知道怎样祷告的时候，那就表示说可能我们的祷告就不是一个有效的祷告。可是圣灵他能够有一个有效的祷告的服事，因为他是按照父神的旨意来替我们祈求。我们就从这三方面跟各位弟兄姐妹一起来分享。首先，我们看到圣经上在这里一开始告诉我们说，况且我们的软弱有圣灵帮助，这一句很简单的陈述告诉我们说，软弱就是我们基督徒人生的一个实况。当我读这段圣经的时候，首先引起我注意的，圣经上不是说若是我们软弱圣灵会帮助，圣经上也不是说当我们有软弱的时候圣灵会帮助。圣经上怎么说呢？圣经上就说我们的软弱有圣灵帮助。所以这一句话的出发点，这一句话的假设，就是我们活在世界上我们一定会怎样，我们一定会有软弱。而且当保罗在这里说，他也不是说况且你们的软弱有圣灵帮助，哦，我是一位超级使徒，我服侍主这么多年，那么我有许多非常高超的一些属灵的经验，我甚至有被提到第三层天上的一个经历，我甚至说方言比你们众人更多，我被圣灵充满，所以呢我不会软弱，但是你们通通都会软弱，所以你们软弱的话呢有圣灵帮助你们。我现在告诉你们，保罗不是这样讲，这样子一位认识主的人，这样子的一位有为主的受苦，有许多很高超的属灵的经验的人，他说况且我们的软弱有圣灵帮助，他把自己也列在的软弱的人当中。连这样的一位使徒保罗，他都承认自己是软弱的人。亲爱弟兄姐妹，如果这样子的话，这样子的一个陈述对我们今天许多在挣扎的人就是一个极大的鼓励，因为知道我们不是自己在挣扎，因为知道我们周围的弟兄姐妹也与我们一同挣扎，因为知道我们中间的牧师们、长老们、师母们，我们也一同在这个挣扎的里面。因为我们一同在这个挣扎的里面，我们就一同仰望等候，等候神来施恩。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不知道我们中间有没有人，你现在觉得你是软弱的，我可以告诉你，不单单你是软弱的，我们周围所有的人都有我们软弱的地方，不单单我们周围所有的人都有我们软弱的地方，就是那一位被主所重用的有许多高超属灵经验的使徒，他也一样有软弱的地方。所以亲爱弟兄姐妹，因此在软弱当中，我们就不要觉得我们是孤单的，因为我们周围有许多弟兄姐妹与我们一同走这个在软弱当中靠神的那一个依靠圣灵的那个信心的道路。甚至后来保罗还说，有谁软弱我不软弱呢？
保罗他有牧者的心肠，他甚至到了一个地步来，他会说所有教会弟兄姐妹里面的这些软弱也通通都成为他的软弱，也通通都成为他挂心的事。那么为什么我们还会软弱呢？为什么我们信主的人还会软弱呢？其实我们虽然信主，但是我们仍然是亚当的后代，因此我们就有软弱。在罗马书第五章告诉我们说，因我们还软弱的时候，基督就照所定的日期为罪人死。所以软弱的头一个意思就是，我们信主的时候，当我们还是做罪人的时候，我们就是一个软弱的人。可是不单单这样，我刚刚已经提到过，在第七章的14节到25节，我们在罪中有挣扎，这是我们的软弱。那么不单单这样，在第八章的23节告诉我们说，我们有一个盼望，就是我们的身体要得赎。所以虽然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上，尽管我们是有圣灵初结果子的人，可是肉体还是成为我们的软弱。只要我们的身体还在一天，只要我们的身体还没有得赎一天，我们就是在软弱的这一个里面。哥林多后书第六章的第8节到第10节，保罗也用了许多相反的这个陈述。他说，似乎是贫穷的，却是样样都有的；似乎是软弱的，却是刚强的。好像在我们基督徒的人生当中，有许许多多的非常 paradoxical 的一些经验。有的时候我们是刚强，但是因着有肉体，因着有外在的环境，有的时候我们又落到一个软弱的地步。可是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这个软弱仍然有一个正面的意义跟价值，就是我们人生的软弱就逼使我们在这个世界上随时随地的来依靠神。那么当我们想到教会里面的时候，特别是六月多开始，我从加州参加完了神牧师的解经讲道研习会回来开始，那么我就一个礼拜里面有好几天的时间就在这个教会里面，我就有一个很深的一个，就在教会的这个办公室里面，好，那么我就有很深刻的一些体会。你知道，在好多年之前就有人讲过这样的一句话，教会呢像是什么一样啊？有人说教会要像学校一样，还有人说呢教会要像什么一样？教会要像个医院一样。好，那我就真的发现呢，我们教会呢就真的像是个医院一样。好，那么虽然我们教会呢没有住院病人，好，但是教会里面呢有许多住在家里疗养的病人。好，那么他们怎么样得到医生的帮助呢？就是常常打电话打到教会里面来。好，那么我们会发现在教会里面呢，有时候牧师的办公室的门是开的，门是开的时候就表示说他没有在接电话，门是关着的时候就表示什么？表示他们在接电话。接电话是什么事情呢？你以为都是谈好玩的事吗？不是的，通通都是一些弟兄姐妹们一些软弱，身体上的软弱，心灵上的软弱，夫妻之间的问题，父母与儿女之间的问题，工作上的一些难处，同事之间的难处，同工之间的一些难处，哎呀，打电话来找牧师们诉苦，找牧师们要求来帮助。不单单有这样子的，虽然我们没有住院病人，有很多在家疗养病人，但是呢我们教会里呢也碰到急诊啊，你也不知道教会里面有时候也有急诊啊。有一天早上有碰到这样的事情，忽然那一天就有一个弟兄啊，礼拜一的早上就把一对夫妇带到我的房间里，和那对夫妇一进来啊，就跟他们说就跟我说他们来美国已经快50年了，这是他们第一次进教会。为什么进教会呢？因为遇到了极大的难处，对不对？所以没有挂号就来了，好，这个就是急诊。好，所以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有许许多多这样子的一些软弱。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不单单这样，生活本身对我们来讲就是一个压力。我到现在还记得，我今年2月多退休，我到现在还记得我刚开始在 AT&T Bell Lab 上班的时候，很多人说这是一个最好的工作。我那个时候去一个地方，那时候中国的杂货店很少，去一个地方买东西，有人问我在哪上班，我是在 AT&T Bell Lab 上班，他说哎呀，这可是个金饭碗啊。各位亲爱弟兄姐妹，请问 AT&T 做事是金饭碗吗？那是20几年以前的事情，那个是金饭碗，对不对？那现在是什么呢？现在什么现在是破的蛋壳子。 OK 我还记得好清楚，那个时候有一个同事也住在 East Brunswick， 我们一起开车上班，我们那时候过金饭碗的生活过了几年，心里面觉得很累了，也有些厌倦了。我们那时候上班的地方是在这个 Bell Lab 的 Homedale 的那个 location， 有人去过他就晓得，那是以前一个非常非常漂亮的一个建筑物，你从正门进去的时候就是一大片的草坪，然后是一个水池，然后正门呢有一个水塔，那个水塔的样子呢就像是个电晶体一样，对不对？好，所以开进去呢你就觉得说，哇，这个地方非常非常的有气派。我记得我那时候去 Bell Lab interview， 那么坐着的公司这个安排了这个 Lima， 然后进了这个地方，心里面就说，主啊，我要是有一天能够来这边上班的话就是三生有幸。好，但是来 Bell Lab 上班不是三生有幸，因为来 Bell Lab 上班参加了若歌教会，我必须说这才是真正的三生有幸。所以我常常讲说，我在 AT&T 做25年，然后也在若歌25年，不是因为我在 AT&T 25年所以我才在若歌25年，是因为我在若歌25年，所以我希望 still counting， 所以我才在 AT&T 能够做上25年，不是因为这个教会我早就换工作了哈。这个是题外话，我暂且不讲。我记得那个时候我跟这个同事一起开进这个教会的这一个 parking， 开进这个 AT&T 的 building， 然后看到这么漂亮的建筑物，你知道任何的好建筑物你看久了之后就怎么样，就觉得其实也没什么了不起，特别一进去之后你面对的就是许多工作上的一些压力。那个同事常常就跟我说老栾啊，又到了葬送我们青春的地方，又到了葬送我们青春的地方，所以金饭碗变成葬送我们青春的地方。各位亲爱弟兄姐妹，我也知道最近啊，特别是在 financial industry， 因着这个所谓次级信贷危机，对不对？那么很多 financial industry 裁员裁得很厉害。你有没有听过这样的一个故事？有人他工作的能力非常非常的强，裁员的时候所有的人通通被裁掉了，连他的老板都被裁掉了，所以他不单单没有被裁，他还怎么样，他还往上升了一级。所以别人裁员找不到工作，他升了一级，责任更大，管的人更多，薪水拿得更高，然后办公室变得怎么样，变得更大更神奇。可是这样子的生活难道就是一个更好的生活吗？你有没有听过这样的一个故事，说有的人责任更大了之后，哇，那工作的时间就更长，长到一个地步之后呢，完完全全没有照顾家，长到一个地步之后，因为工作的压力太大，回家之后就怎么样呢，就踢小猫踢小狗，家里没养猫没养狗就怎么样呢，就跟孩子就跟配偶发脾气。我故意用配偶哈，因为不见得是男生，女生也会这样，对不对？所以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这个就是我们人生的实况。我记得好多年之前我看到一个很有意思的一个文章，就叫做 Peter Principle。 什么叫做 Peter Principle 呢？他说这就是美国大公司里面所发生的事情，当一个人他工作能力很强的时候就往上升，升到这一级之后呢，过了几年他的工作能力很强，继续又升任愉快，然后又继续往上升，然后他做得很愉快呢又继续往上升，最后升到一个地方终于不升他了，是什么地方？就是他快要做不来了，就是他没有办法继续 handle 那样的一个工作了，那么他当然 performance 就不好了，就不会怎么样呢，就不会继续的升上去。所以他说你看在美国所有公司的 manager 呢都是怎么样，都是做得很辛苦的，大家听懂了没有？因为做得不辛苦了就往上升了嘛，升到什么时候为止呢？升到做得辛苦为止就升不上去了，是不是？这就是 Peter Principle。 但是呢这是很实在的一些事情，各位的亲爱弟兄姐妹，我在 AT&T 做了那么多年，我看到很多 Peter Principle 的一些例子。哦，有些人本来跟我们一样做得非常的高兴，升上去之后一天到晚愁眉苦脸。好，那么这个就是我们人生的一些实况。那么可惜的是说呢，许多人羡慕那些愁眉苦脸的那些人。好，我希望这样讲呢不要怎么样呢，不要是变得这个太悲观。好，好像呢，而且另外一方面呢，就是我们基督徒，我们如果在教会服事的话，我老是告诉你服事也有许多的压力，对不对？保罗说为众教会挂心的事呢天天压在我们身上。我也必须承认在教会里有很大的责任，有的时候我真的觉得怎样，真的觉得力不能胜。所以各位亲爱弟兄姐妹，我们人活在这个世界上，软弱是一个 given， weakness 是一个 given。 你不要想在这个世界上呢，你有脱离软弱的一天。只要你是人，只要我们的身体没有得赎，只要这个世界仍然是一个被罪恶所污染，被罪恶所掌管，只要我们所生存的环境，只要我们所在的这一些经济的这些价值的这些公司的这些文化没有改变的话，我们都是软弱的人，我们都是软弱的受害者。而各位亲爱弟兄姐妹，在这段圣经里面也给我们一个相当重要的提醒，在这一切的软弱，在这一切外面的软弱的里面，有一个最基本的软弱是什么？大家知道吗？二十六节，况且我们的软弱有圣灵帮助。底下那句话是什么？我们本不怎么样，我们本不晓得当怎样祷告。哎呀，这句话给我们很重要的提醒，在这一切的软弱当中，有一个最根本的软弱是什么软弱？是我们祷告上的软弱。在软弱当中，不单单我们招架无力，为什么会招架无力呢？因为甚至在这个软弱当中，我们基督徒的这个最后的这个兵器，我们这个基督徒的这个最后的一个尚方宝剑，就是祷告。我们怎么样呢？我们都不知道怎么用，我们都不知道应当怎样祷告。那么这一句话的意思是非常的丰富，我们本不晓得当怎样祷告。有人可以把它翻译成说连祷告都祷告不出来，也有人说连祷告呢怎么样呢都不想。亲爱弟兄姐妹，你有没有曾经到一个地步之后，觉得压力大到一个地步，甚至连祷告的心思都没有？我记得在我上大学的时候，看到一个书签，那个书签上面的话让我心里面很受感动。他说，在你最不想祷告的时候，就是你怎么样，你最应该祷告的时候。所以祷告是一个意志上的事情，不是想不想的事情。可是这句话讲起来容易，做起来容易不容易？做起来很不容易啊。你一个事情做得不顺利，你一个 project 弄不出来，你被老板大大的羞辱了一番，哎，你心里面气得不得了。你知道那是你很不想祷告的时候，可是你意志上祷告得来吗？好，那么然后呢，有的时候呢，我们虽然想祷告，我们也试着祷告，可是好像心里面塞了一块铅，祷告不出来。你有没有这样子的经验？觉得想祷告但是没有话。同时我们的软弱有圣灵帮助，甚至呢，当我们不晓得怎么祷告的时候，今天第二点就告诉我们说，圣灵给我们帮助。是什么帮助呢？他用说不出来的叹息替我们祷告。那么首先，圣灵如何帮助我们呢？那么在这里有一个非常宝贵的真理，就是当况且我们的软弱有圣灵帮助。这一句话原来的意思呢，可以翻译成说，圣灵有份于我们的软弱，或者圣灵呢共同承受我们的软弱。有一个直接从原文翻译的英文圣经这样说， The Spirit takes share in our weakness. The Spirit takes share in our weakness. 意思就是说，当我们软弱的时候，谁在那个地方跟我们在一起？谁在那个地方跟我们分担？甚至说谁参与在我们的软弱当中？是圣灵参与在我们软弱的当中。哎呀，这一句话当我读到的时候，就对我有很大的一个鼓励。不单单是我们不是这个世界上唯一有软弱的人，许多教会的弟兄姐妹都是。而且在我们每一个人的软弱当中，圣灵怎么样呢？圣灵都参与在这样子的一个软弱的一个当中。那么我刚刚已经解释过，帮助这个字的意思就是两个人同抬一根木头，一同来面对软弱。所以当我们软弱的时候，好像圣灵也像要软弱一样的跟我们一同来面对这样的一个软弱。不单单这样，底下他还告诉我们说呢，圣灵他是替我们祷告。有的时候我们不会祷告，我们无力祷告，我们祷告觉得也不灵，我们祷告也觉得没有力量的时候，你要知道一样事情，我要知道一样事情，那个时候圣灵怎么样呢？在替我们祷告。这个圣灵替我们祷告，我刚刚已经提到过，我们一个最基本的软弱就是甚至我们该祷告什么都不知道怎么样祷告的时候，圣灵来到我们身边。 这个替我们祷告可以另外翻译成怎么样呢？另外翻译成说做代表来代表我们祷告。各位亲爱弟兄姐妹，如果这样子的话，这就是我们基督徒在软弱当中最大的一个鼓励，就是甚至当我们软弱到不能祷告的时候，你知道有一个祷告没有停止，是谁的祷告？是圣灵的祷告。甚至当我们自己都不会祷告的时候，甚至当我们自己觉得心里面有一块铅，好像祷告的话出不来的时候，你知道有一个祷告一直没有停止，是谁的祷告？就是圣灵的祷告。这件事情各位亲爱弟兄姐妹应该给我们极大的一个鼓励才对。底下这句话很有意思，圣灵用说不出来的叹息替我们祷告。那么这句话呢有许许多多不同的翻译，好，那么我试着把两个翻译呢念给大家听。那么这个可能是我们一般人比较熟悉的这个翻译，好，那么这两个翻译是怎么讲呢？那么有一个翻译是这样说呢，他说这些叹息呢是替我们圣徒的叹息，是借着圣灵的感动而发出的叹息。所以我们祷告的时候好像有叹息，这个叹息就是说当我们祷告的时候，当我们叹息的时候，纵使没有祷告的话，圣灵已经感动我们让我们发出叹息。所以这个叹息呢就等于祷告，不单单是我们的祷告，也是谁的祷告呢？也是圣灵的祷告。还有人这样翻译说，有时圣徒在神前不胜悲泣，这正是圣灵叹息的回响，因圣灵的叹息与我们的叹息是互相感应的。好，那么这些翻译呢并不是不好，我想这些翻译呢都有重要性，但是这些翻译里面呢好像让我们就有一个感想，就是说怎么样呢，就是我们祷告的时候圣灵才祷告，好，那么如果我们不祷告呢，圣灵连想叹息都叹息不了，对不对？那这样的翻译呢就有一点点问题。可是如果你看原来他的意思最清楚的解释，就是我们甚至不知道怎么样祷告的时候，甚至我们的祷告停下来的时候，甚至我们的祷告的脚步觉得沉重的时候，圣灵做一件事情是什么事情呢？他就帮助我们祷告，他就代替我们来祷告。那么我看到一本解释这个替我们祷告的这个字原来的意思是什么呢，他就好比哈，他用了一大堆的英文来解释。那么我简单讲呢，就有点像是说有一个人他遇到了很大的一个困难，在艰难当中呢有一个非常有能力的一个勇士经过，路见不平怎么样，拔刀相助。所以在这个地方给我们看到的一幅图画，就是甚至在我们自己不知道怎么样祷告的时候，那位随时随地住在我们心里的那个圣灵呢，他来到我们的身边，他承受我们的软弱，然后他用说不出来的叹息呢能够替我们祷告。圣灵的叹息，圣灵的祷告，有的时候是我们心里面能够有感受的，因为前面已经告诉我们说圣灵与我们的心，原文就是我们的灵，圣灵与我们的灵同证，我们是神的儿女，因此我们可以呼叫阿爸父。什么时候我们能够呼叫阿爸父呢？那是圣灵跟我们里面的灵一同做见证，一同来感动我们，让我们能够呼叫阿爸父。但是根据这一段圣经呢，似乎怎么样呢？似乎是说，就是在我们自己不知道怎么样祷告的时候，就是在我们自己不能祷告的时候，就是在我们心里面没有神的时候，有一个祷告没有停，是谁的祷告？就是圣灵的祷告。各位亲爱弟兄姐妹，如果我们用人的代祷来做比方的话，也可以晓得，比方说我们做父母亲的，我们知道我们的儿女有难处，那么甚至呢我们儿女的难处呢他自己怎么样呢，他自己都不知道，可是我们做父母亲的因为爱儿女的缘故，已经在那里做什么事，已经在这里为他祷告。那么甚至我为我儿女祷告的事情，我的儿女觉得有没有必要，有时候他们觉得没有必要，可是我作为一个为父的人，我有为父的心肠，我就在那里开始为他们祷告。我相信有很多时候圣灵为我们带到也是同样的情形，在我们还不知道的时候，在我们还没有感觉的时候，在我们还不能祷告的时候，圣灵在这个时候已经为我们祷告。那么有人说圣灵到底为我们祷告什么呢？各位亲爱弟兄姐妹，我觉得圣经在这里没有讲的非常非常的宝贵。 圣经这里没有讲说圣灵为我们祷告，叫我们的环境改变，叫我们的软弱通通除去，叫我们立刻就变得刚强。圣经上没有说圣灵到底为我们祷告什么，圣经只说圣灵为我们祷告。各位亲爱弟兄姐妹，我们能不能够有这样的一个简单的信心，说主啊，虽然我不知道该祷告的是什么，虽然在这个艰难的环境当中我甚至该如何祷告我都不知道，但是我知道一件事，就是圣灵现在用说不出来的叹息替我祷告， That's enough， 够了，我可以继续走下去了。如果我们有这样子的一个简单的信心的话，下一次当我们再遇见工作上的压力，下一次让我们再遇见极大的难处，甚至有口难言，有苦难言，有口难祷告，有苦难祷告的时候，我们心里面说，圣灵啊，我不知道怎么祷告，我不晓得该怎么样祷告，我不知道要祷告什么，甚至我不想祷告，但是圣灵啊，现在你正在为我祷告，够了。各位亲爱弟兄姐妹，有一首诗歌你记得吗？我以祷告来到怎么样，来到你面前。对，我以祷告来到你面前。那么在这里用的祷告那个字呢，就是我们前面所用的祷告那个字，这个字呢是由一个介系词 plos 加 sukomai 连在一起的。这个祷告这个字呢，是原来的在希腊字里面的那个意思并不是很好，就是 sukomai， 那就是说跟上帝跟神怎么样呢， strike a bargain with God，我们跟神讨价还价，我们跟神打交道，那就是希腊的这些多神教的人他们对于祷告的看法。因为他们认为这些众神呢是可以贿赂的，是可以跟他们讨价还价来成就我们的心意，所以对于希腊人来讲呢，祷告是一种操纵神的方法。可是后来在74译本翻译圣经的时候，把希伯来文翻译成希腊文的时候，他们就觉得不能用那个字，就在前面加了一个介词词叫 plos， 就是来到的这个意思。所以这样子的话呢，就把祷告的意思从人的身上移到谁的身上，移到祷告的对象。所以有这首诗歌说，我以祷告来到你面前，这句话讲得非常的好。我们祷告就是来到神的面前，不是我们该怎么祷告或者能怎么祷告，而是认识到说我们祷告是来到上帝的面前，认识我们祷告的对象是谁。可是在这里圣经给我们更深一层的一个鼓励和安慰，就是甚至在我们自己觉得不能够来到神的面前的时候，我们发现有一件事是什么事，凭着信心，凭着神的话，我们晓得内住的圣灵从来没有离开我们。甚至我们觉得来到神面前都无力的时候，圣灵怎么样呢？圣灵仍然随时随地的在替我们祷告。用什么呢？用说不出的叹息，或者说用言语所没有办法表达的那样子的一个思想。那么这个呢，我今天没有办法多讲，那么时间的缘故，我很快的就讲第三点。第三点就是说，我们的一个很基本的软弱，就是在祷告上的软弱。我们没有办法，我们不知道如何照所应该祷告的来祷告。可是圣经上说，监察人心的晓得圣灵的意思，因为圣灵呢按照神的旨意替圣徒祈求。所以各位亲爱弟兄姐妹，神是怎样的一位神？他是监察人心的神。我们上个礼拜有谁参加过第一堂的崇拜，举手让我看看，谢谢。我现在考你们一下，第一堂我们所听的信息根据的圣经经文是什么啊？诗篇怎么样？139篇，还不错哈，所以大家还记得哈。那么我记得是应该的，因为我帮他翻译，如果我再不记得的话那真是不行了哈。那你们记得还不错，证明我大概翻的还不错。那么诗篇139篇讲到神的什么？讲到神的全知，对不对？所以在这里告诉我们说呢，神是怎样一位呢？是监察人心的神。他知道我们心里面所有的意念，我的话还在舌头上，神都怎么样呢？神都已经知道了。我不管上天下地去东去西，神都已经认识我，甚至我未成形的体质，神都已经知道了。所以神的全知，监察人心的神，一方面呢让我们敬畏， 让我们敬畏，就表示说我们所祷告的东西，甚至我们这些不能祷告的东西呢，我们没有讲出来之前，神都已经完全知道了。所以我们在神的面前不需要假装，我们在神的面前可以赤露敞开。这就是为什么有的时候我们读诗篇的时候，你看有的时候诗篇这个诗人对神的祷告是蛮不客气的，对不对？甚至好像在神的面前要发脾气一样。以前我读到这里，我就觉得说，哇，这是怎么一回事？怎么可以这样子祷告呢？后来我慢慢懂了，就是说神知道我们在神的面前怎么样呢，赤露敞开，但是不要失去对神的敬畏。好，祷告的时候我们的心要向着神，你不要越祷告越气，我想那就错了。好，越诗篇诗人虽然这样向神祷告，他还是存着敬畏的心，他把他里面的情绪完全的在神的面前陈明。可是经过这样的祷告之后，神的安慰领导他，对不对？那么另外一方面呢，这个神知道我们的心，对我们也是极大的安慰。因为许多的痛苦呢怎么样，甚至连人都讲不出来。我自己必须讲，我的太太是最了解我的人，我不管跟她讲什么话她都会听。但是我也必须承认，我们结婚这么多年，有一些我心里面最深的一些感受，我试着跟她讲，讲清楚讲不清楚啊，不见得讲得清楚。有的时候所以跟她讲不清楚，最基本的原因是什么你知道吗？是连我自己都不清楚。你有没有这样的感觉？心里面觉得很闷，心里面觉得很不对劲，心里面觉得有点烦啊。那么烦什么？什么事情不对劲？什么事情有问题？连你自己都讲不清楚。人最苦的就是这个，知道吗？连你自己都搞不清楚你在烦什么，你在闷什么。可是神知道不知道？神是监察人心肺腑的。所以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下一次如果你也落到这样的一个属灵的一个低潮的里面，你记得说，主啊，你是监察人心肺腑的，我是有苦讲不出来，不单单对人讲不出来，连我自己都搞不清楚是怎么一回事。可是神知道不知道？神知道，这是对我们极大的一个安慰，这是对我们极大的一个安慰。然后呢，底下告诉我们说，圣灵是怎么样呢？圣灵就照着神的旨意为我们祈求。那这句话原文的意思呢，是 kata theon， 就是照神替祈求为圣徒。原文的意思就是这样子。所以这句话很强烈的意思是说，圣灵跟神彼此是互相完全知道的。正像在约翰福音里面讲到说，这个圣父跟圣子之间彼此是互相知道的。所以圣灵完全知道神的旨意，所以圣灵呢，三位一体真神的第三位呢，就照着神的旨意呢，然后替怎么样呢，替我们祈求。我们不知道怎么祷告，甚至连我们自己的需要都不知道的时候，圣灵已经替我们祷告。各位亲爱弟兄姐妹，那这样子的祷告你想会不会成就？会成就。这样子的祷告就使得神的旨意在我们身上能够成就。我想我讲到这个地方，我必须要做结论了。有人说，听你这样讲，那我们要不要祷告啊？不需要祷告了嘛，对不对？因为圣灵已经通通祷告完了啊。而且不单单圣灵在我们心里面替我们祷告完了，还有一位为我们祷告的是谁？是耶稣基督，他在天上在父神的右边替我们祷告。所以我们基督徒活在这个世界上呢，有双重的保险，圣子也祷告了，圣灵也祷告了，那我们就说，神啊，你看着办，对不对？但是真能够这样吗？实际情形底下不可能。当我们知道神是这么关心我们，当我们知道圣灵是这样子的，在我们还不知道如何祷告的时候就为我们祷告，这是鼓励我们更不祷告，还是鼓励我们更祷告？应该是鼓励我们更祷告才对，对不对？而且另外一方面呢，如果这样子的话呢，那么就让我们有一个很清楚的了解，就是祷告的目的不是操纵神，不是希望神改变什么东西，祷告的目的是希望在这些困难的环境里面，神的旨意是什么。因为当我们这样子向神祷告，我们知道圣灵已经祷告，他已经在那边向神祷告，求神的旨意在我的身上成就，那么我岂不应该，我不想做一个糊里糊涂的基督徒，我就跟神说，神啊，在苦难当中，在难处当中， 求你让我明白你的旨意是什么。我们可以从保罗学一个功课。保罗曾经提到说有一根刺在他身上，他有没有向神祷告？有，对不对？他怎么祷告呢？他说就是撒旦的差役攻击他，他就三次的求告神要把这一根刺挪开。结果他的回答是什么？神的回答是说，我的恩典是够你用的，我的恩典是够你用的。所以保罗身上的刺其实是显明神一个超然的旨意，让他借着这根刺更多体会上帝的恩典。各位亲爱弟兄姐妹，难怪加尔文讲过这句话，说这样我们圣徒祷告不是为着操纵神，不是为着改变神，而是为着建立跟神更深刻的关系，而是为着要明白神的旨意。亲爱弟兄姐妹，当我们在软弱当中的时候，甚至到一个地步不知道如何祷告的时候，我们凭着简单的信心相信圣灵正在替我们祷告。可是这个并不拿去我们祷告的权柄，也不拿去我们祷告的责任。在这样的一个前提底下，我们继续向神祷告，我们慢慢明白了神的旨意，也许这就是我们从软弱当中可以稍微走出来的一个秘诀吧。我们来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来到你面前，我们向你承认人所能讲的非常的有限，但是在有限当中，我真的也相信圣灵现在就用言语所不能够表达的叹息来替我们祷告，要让我们活在行在你的旨意当中。纵使我们现在仍有软弱，但是亲爱的主啊，你是一位全知的神，纵使我们有说不出来的软弱，但是你都已经体恤，你都已经查验，圣灵都已经替我们祷告。有这样一位伟大的爱我们的关心我们的保惠师，我们何等有福。谢谢你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的名，阿们。